现在正在收听《女孩向前进》，我是紧爱听的张茜茜，用白话文和你分享女孩们不可不知道关于钱的大小事哦。
大家好，我是四宝卓卓，珠宝与占星的创办人贺仙慧。又到了每个月在《女孩向前进》跟大家聊珠宝的时间咯。这个月呢，想要跟大家聊的主题呢，是我想要谈很长的一段时间，但是一直都被别的题目打断插件的一个主题。那要叫什么名字呢？姑且就叫它珠宝整修或是翻新吧。那在今天录制节目的中午呢，其实我才刚跟朋友吃了一顿饭，他就拿了一些长辈留下来的珠宝给我看，他想问问看说这些珠宝要怎么处理，比较多是比如说都是一些戒指啊。好，那其实在我开始做珠宝设计这个工作以后呢，就经常碰到类似的问题。很多人都会把家里长辈留下来的各种珠宝啊，比如说戒指啊、耳环啊、项链啊，有时候甚至是长辈出去玩，然后你知道在纪念品店买的一些没有镶的宝石，那就会问我说该怎么处理。那今天在这个节目里面呢，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建议跟心得，大家也可以参考看看哦。那我觉得呢，大多数人遇到这类的珠宝最大的问题呢，就是说其实长辈留下来的珠宝往往都是很有纪念意义的，可是呢，可能第一个可能金属的材质已经有点老了，然后我的意思是有点老旧发黄好，或者是有点氧化了，或者是说它可能样式是老旧了，让你觉得有点难佩戴出门，那这时候你就会想说那要怎么办呢？好，总不能把这些东西都丢掉吧。好，千万不要丢掉，好，丢掉会很可惜。那另外一种状况呢，也有就是说以前你买的珠宝好，现在款式已经有点过时了，觉得旧了不喜欢了，又该怎么办呢？那接下来呢，就跟大家介绍几个步骤，大家可以参考看看要怎么处理。那第一步呢，我会先建议大家先简单的确定珠宝的镶台，就是金属镶嵌的材质是什么。之前在这个系列的节目里面有跟大家介绍过判断一些金属的基本的方法。首先你可能会需要一个放大镜，好，那你可以在你的珠宝的上面呢，仔细的用放大镜找看看有没有金属的镶那个戳记。一般来说珠宝会采用的贵重金属呢，主要有三类。第一种呢就是纯金和 K 金类，就是黄金类的。第二种是银，第三种是铂金。好，那在这三种贵重金属上呢，都一定会有戳记。好，如果是写 AU750 有时候会直接就只写750，或者是 AU583 这些呢都是黄金的意思。750 AU 就是黄金，750代表是 18K 金，583呢代表的是 14K。 那另外呢，国外的珠宝有时候也会出现375这个数字，它代表的是 9K 的黄金。好，那台湾市面上的银呢，大概戳记都会看到是 S925， 就是 92.5% 的银。可是如果呢你买到的是一些欧洲的古董珠宝，有的时候也会出现例如像850啊，这些数字都是有可能的，基本上它就是代表含有的银的成分。好，然后呢最后就是另外一种是铂金，好，它基本上就会写 PT， 好，目前大概市面上比较常见都是 PT950， 好，就是 95% 的铂金。那为什么要先判断金属的用意呢？好，因为它可以帮助你快速的了解这个珠宝可能的价值。如果呢镶嵌的是用贵重金属，例如 18K 或者是铂金，那你基本可以判断它镶嵌的这个宝石呢也一定会有一定的价值。因为如果它是一颗很便宜的例如仿制品玻璃或塑胶，其实它是没有必要，除非当时就是被骗了，好，不然它其实是没有必要要用这么贵重的金属来镶嵌，因为其实也不便宜。好， 哦，那哦，另外再补充跟大家说明一下，就是呢，像这种你如果在找这个金属戳记的时候，往往比如说戒指，大部分都是在内圈，好，常常是在戒台的下面，哦，就宝石镶嵌的下面。那如果是项链的话，很常是在扣头的地方，或者是也一样是宝石镶台的下方，好，因为它这个地方会比较大的空间可以让它有戳记。好，所以大家可以仔细的找看看。那第二步呢，当你确定了金属的材质之后呢，啊，当然也有可能会在你找老半天什么都没有找到，好，那你就可以基本就可以先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它可能不是太贵重的金属。那第二步，如果你还是很想要知道这个东西的材质以及这个宝石的价值的话，那你可以去这个，我会建议大家去专业的珠宝鉴定中心做鉴定。那珠宝鉴定中心呢，它可以告诉你的范围就是，第一个它会告诉你这个宝石它是天然宝石、人工合成的宝石，还是有没有被处理过的宝石，以及它是什么样的宝石。那刚刚提到镶嵌的金属也一样是可以在珠宝鉴定中心让它帮你用机器做测试，但是呢台湾目前呢是没有鉴价师这个专业的职业的，所以它可以告诉你这个东西的材质以及它是不是天然的，还是它是仿制品，或是它有处理过，但是它可能很难告诉你它的市价。不过呢，大家也不用太担心，好，你如果知道了它的宝石材质、金属材质之后呢，其实你可以回来 Google，好，你就是比如说你知道它是例如月光石，还是它是蓝宝石，你都可以上网 Google 一下它大概的价格区间范围。好，那可以基本跟大家说明一下，就是说如果呢你验出来它是真的天然的未处理的蓝宝石、红宝石、祖母绿，好，甚至是钻石，那基本上都是价值不菲的。那如果例如是其他的宝石，例如像碧玺啊、石榴石啊，那就是要看它的，第一个要看它的大小，还有它的成色。那了解完之后，这些之后呢，接下来就是要判断要怎么处理了。基本上我都会建议我的朋友啊，就是说如果这些东西是长辈留下来，而且是对你有意义的，那其实最重要的并不是去考虑它的价值有多少，而是这件事情对你的意义是什么。那如果你希望可以保留这个，把它作为一种情感上的传承，那我觉得可以考虑的就是把宝石拆下来重新设计，然后镶嵌的部分呢，如果你确定它是贵重金属的话，你可以考虑把它卖掉，或者是请师傅帮你熔掉，重新把它补贴作为这个设计的费用。然后这边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很多年前我奶奶过世的时候，其实她还留下来蛮多以前她买的不太值钱的饰品，但她有留下一些值钱都放在保险箱，那放在家里的可能都是一些不太值钱的。可是我当时就觉得这些东西其实很多都是有意义的，比如说有一个是发黑的一个银质的别针，它是一个叶子的形状，后来我就去买洗银水仔细的把它洗干净了之后呢，还是很漂亮。那洗银水大概化工行都可以买到，如果大家手边有那种放了很久很久 N 年发黑的那种银饰，也可以去买洗银水来把它洗干净，洗完之后啊，你就会觉得哇，它真的是亮晶晶跟新的一样，好，还是很可以佩戴的。那在我奶奶留下来的东西里面还有一整串非常长的，就有点像那个古代人戴的那种清朝人的朝珠，就是一整串的仿珊瑚的粉红色树脂的珠链。那其实当然一看就知道它是仿珊瑚的，我觉得它并不值钱，可是它是一个很有历史风味的一个东西，所以我就把它拆开来之后呢，搭配了其他的水晶，把它搭配成一个手链来戴。那我觉得这些有历史性的东西，其实重点不是他们的金钱价值有多高，而是它是一种情感上的传承，而且它也会带有一种特殊的风味，是现在我觉得是现在大量的这种机器制造比较难做出来的东西。当然以前一定也是机器做的啦，可是它有一种时代的味道吧。好， 好，那最后呢，如果大家要决定要把这个东西拿出来，好，去重新设计的话，要注意什么事情呢？我觉得要跟设计师沟通，最重要的是你沟通之前，可能也要建议大家先从自己的佩戴习惯出发。你想一下，你是要把它做成耳环、项链、别针，还是戒指、手链？好，比较常见的珠宝的项目大概就是这些。那我会建议，对于你如果是一个需要上班做家事的女孩们来说呢，我会比较推荐选择耳环、别针或是项链。好，因为如果你戴在手上的话，往往比如说电脑打字啊、洗碗的时候可能就要拿下来，然后穿穿脱脱会非常容易不见。好，那我觉得对于上班族来说呢，不管你是搭配别针或是项链，甚至你也可以跟设计师讨论做成一个两用的款式。那通常你只要一件素色的西装外套，只要加上了一个别针或者是亮眼的项链，整个人的气场就不一样了。那佩戴耳环也是一样，有时候把头发盘起来或者是短发，佩戴一个适合的耳环，会非常的让你的穿搭有加分。那我个人什么时候会考虑戒指呢？通常我都是着眼在它的意义哦，不是只有订婚结婚戒指是有意义的。那我觉得像戒指跟手链这种你一低头就可以看到的珠宝，其实它我会把它当作是对我自己的一种提醒，或者是它是一个意义。好，例如我奶奶有送过我一个20岁的生日礼物，是一个钻石的戒指。那我戴着它，有时候工作压力大的时候，我就会在手上转一转。好，那一方面是可以舒压，另外一方面也是对自己的一种提醒吧，就是一种情感的寄托，还有知道自己是被祝福、被爱着的。好，好啦，今天大概就跟大家谈到这边。我最后还是想跟大家强调一下，我觉得呢，珠宝它不只是一种很昂贵的饰品。好，我觉得珠宝它更是一种情感和历史的传承以及象征，它是非常值得大家好好对待的。所以如果你家里有长辈留下来的东西，我觉得是非常值得你好好的去琢磨一下，然后研究一下要怎么处理它们，千万不要随便把它们丢掉哦。好，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啦，拜拜。
今天的分享就暂时到这里咯，希望有带给你一些新的发想。听完记得赶快给我们一个评价，有空和你的闺蜜们分享女孩向前进哦。